周牧师有请。
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哈，在这一段不容易过的日子里面，神保守了大家，仍然在主里面跟随他啊，忠心的服侍他。那圣诞节快来哈，那我们想到圣诞节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他也与我们同在，在各种的情况里面，而且使我们心灵的自由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一同思想的题目是持续的爱与自由。那刚才谢谢薛宏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或者说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都在考虑是不是要跟耶稣呢？那我想带大家回到2000年前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35到40节，讲到耶稣出来讲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给他的门徒，他说看啊，神的羔羊就是要除去我们罪孽的。后来就有两个约翰的门徒就跟了耶稣，那耶稣看见他们在后面跟着刚才我们唱的歌就是说我们跟着主那耶稣就转身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意思就是说，好啊，你现在想跟我，那你想一想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你知道这个要 want 其实很重要，这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是我们人生价值的所在，是我们用来判断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幸福与快乐。你想要什么呢？今天你跟随耶稣，耶稣也要问你，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所以不只是慕道友，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一生里面有时候都要停下来问，到底我想要什么？到底有什么使你心跳，使你到三更半夜都不想睡呢？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那我们来看一看爱与欲望。其实我刚才问了个问题，就是人的欲望的问题 desires 欲望就是渴望想望其实是一种很中性的东西。我们看到人不能没有欲望是很中性的东西，而且这个欲望呢是爱的核心因为这个欲望能够塑造自我价值与形象。有人说你爱什么你就会是怎么样的人原来欲望是爱的动力动力能够引起我们的动机有所行动，也能够发出一种能量带出行动的。欲望是人生的动力发电厂，就是有动力我们生活就有朝气了现在在疫情期间有些人就完全没有动力但是就算你在家里，假如你心中是有一个想望，有一个渴望，你还是有一种的方向感 有朝气，你做事就有热忱，对人就有热情。没有动力，生活就会散漫，就会没劲。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些的欲望是导向善的有一些欲望导向恶，导向恶的欲望，比如说我们贪钱的欲望，使人去赌博了，甚至去欺骗了。那虚荣的欲望是使人去崇拜权势，崇拜地位。情欲的动力使人追求肉体感官的满足，是吗？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我们每一天其实都是欲望在推动我们活下去，走下去，有所行动。那虽然有一些欲望是导向恶，但是也有一些欲望是导向善的。比如说我们希望与人和睦，这种欲望会促使我们在冲突里面追求和解。我们对公义的欲望使人为不公的事会发出声音。所以我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所讲的欲望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词私欲呢，就是负面的是导向恶的一些的欲望。所以我们分清楚一下，因为等一下我要用这些词的时候大家不会感到混乱那我们欲望的对象不只是一些东西圣诞节的时候小朋友都很就是欲望拿到他整年里面希望拿到的一个礼物，是吗？所以呢不只有很多时候是物件，但是也可能我们欲望爱的对象可能也可能是自己，也可能是别人，或者精神上的东西。那大家记得在七月这个奥运会有一位这个体操赛的这个女士 Simone Biles 那她过去几次的奥运里面都拿到金牌的，那这一趟当然她也要拿到金牌，不能输但是在夺标的压力底下呢，她激流勇退，宣布退出这个比赛。为什么呢？虽然他有一个欲望想得到这个金牌，但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欲望就令他激流勇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住自己身体的健康因为他发觉他精力不够，发觉要保住他情绪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所以是他说我退出了。他有要金牌的欲望，但是他保住自己，因为他还年轻啊，保住他的身体情绪心理的健康，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更大的欲望。其实我们发觉我们常常要为我们里面不同的想望渴望欲望做出很艰难的选择，那有一些选择呢是有严重的后果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好好的看一看欲望这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产生的影响。那有时候我们会用爱字来表达我们的欲望使徒约翰说，刚才念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那我们好好来看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一个人爱神与爱世界都是出自内心的欲望，所以爱跟欲望呢其实有时候是互用的一个词虽然 都是出于欲望，但是源头不一样啊，一个是出自神，一个是出自世界。那这里所指的世界，不是指这个地球，甚至不是指物质的世界，乃是指我们被世界事物吸引到一个地步而挑起的一种私欲啊，一种啊情欲，以至于我们的行动就走错了。那刚才已经说了，这些欲望呢，其实这些欲望的推动力就是我们的动机了，有时候很隐晦，动机是看不到的，动机是看不到，不容易分辨。到底我今天的侍奉是出于爱神呢，还是出于自己的私欲，有时候都看不清楚的。那甚至我们发现有些基督徒，或者说有些人，表面上好像接受了福音，但是内心欲望的动力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说，有些人只有敬虔的外貌，背了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实意一个词啊，这个词原文是说实力、实质，有没有实质？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只是有敬虔的外貌，更重要是里面有敬虔的实质实力。为什么用力这个字呢？因为真实的敬虔，实质的敬虔会发出一种动力，使人改变。而这个动力呢，是来自神，来自爱神、渴望讨他喜悦的心啊，讨他喜悦的心。所以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旧约的约瑟，他当时他被祖母引诱啊，他当时还没有妻子，是不是？是一个啊，被一个他的老板娘啊引诱他。他当时怎么说？他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我怎能做这恶事啊，得罪神呢？他有一个更强的欲望，就是讨神喜悦，结果胜过试探。其实我们里面都有不同的欲望，问题是什么欲望是更大，在主导你的行动，主导你的人生呢？所以你跟我今天的欲望，生活的动力是出自爱神呢，还是爱世界？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哈，欲望、试探与罪哈啊，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欲望就是我们所爱的啊，我们所想要的啊，这些很重要。作为基督徒，假如我们需要哈，我们需要来看看处理，学习处理内心的欲望，因为这个是胜过试探与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不只是看外面啊，我们不只是只是有金钱的外貌，我们更重要，神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欲望。我们懂得怎么处理，我们就能够胜过试探，胜过罪。那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受试探啊，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神说你不要吃园中的啊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个但是他们违背神的吩咐，为什么呢？啊，这个变成一个试探呢，就是把师父正当的需要变为偏执的要求。其实，在平时哈，我们想吃一些新鲜可口哈， 的果子，其实没有错，每一天都在做这样子，有什么错呢？甚至想有智慧，能分别善恶的智慧，也是正当的需要嘛。但是在当时，神有原因要他们不可吃，那就是，而且后来蛇又骗他们了。所以就在他们里面挑起啊，这个私欲，越看啊越想吃。当一个人他里面的欲望与神的心意有冲突的时候，他不能放下，就因为这个欲望变成一个偏执的要求。那偏执的要求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这个时候就会沦为私欲。那雅各书第一章那里14节到15节告诉我们，这种的私欲啊，跟魔鬼的谎言一结合，就怀了胎啊。这个很生动的一个形容，就怀胎了，就生出罪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愿望不一定会变成私欲的，也不一定会变成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用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追求这种的欲望。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节说，耶稣也曾经凡事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有一个更大更强的愿望，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悦。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在旷野的时候禁食40天，饿的时候有一种欲望就跑出来，就是想吃嘛，这是我们都熟悉的，这个是正当的需要，是一个正当的欲望。但是可惜呢，为什么这个欲望变成试探呢？就是魔鬼向他提出，你假如要满足这个恶的啊想吃的欲望呢，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这个满足的这个原因跟途径呢，不是神所喜悦。虽然这个欲望很正当，但是这个原因跟途径不是神所喜悦的。原来魔鬼就是要耶稣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证明你自己是神的儿子。第二次他叫耶稣走上圣殿，叫他跳下去，他也是用这个的轨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跳下去吧，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不需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因为不久以前他受洗的时候，天父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清楚知道他是天父的爱子，不需要证明。因为有时候你去证明自己有时候就会选这一条错的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受造的时候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是蒙爱的。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因为神爱世人，那这些都是神白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用世界的标准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啊。有时候我们要用很多的钱来证明我有价值，有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打扮的出奇的漂亮来证明我是一个可爱的人，有时候我们要有很大的权威我要说了算来证明我是一个有本领的人。其实都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用这些世界的标准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其实魔鬼的意思就是要挑起耶稣爱这个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但是感谢感谢主，他都无动于衷，没有终结。对他来讲，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爱神，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单单的拜神和侍奉他。所以基督徒，假如你有这一个常常抱着这个更大更强的愿望，你对人生里面其他的欲望你不会执着，你不会非要不可啊，你就会把他们陷在他们的界限里面。所以下去我们要谈一谈啊，我们怎么处理我们里面的欲望啊。其实我要这里提一提哈，其实问题不在这个可口的果子、食物，甚至金钱啊、学问、成功、赞赏，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什么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对你的吸引力成为一个强烈的欲望，甚至私欲，令你身不由己，不能做神要你做的事，或者令你听信魔鬼的谎言，以为这个东西你非要不可，以为这个东西能够满足你，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患得患失，非要不可，失去内心的那种的自由。所以问题不在那些物质的东西，因为神造万物的时候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神爱我们所造的东西都是美好，问题是出自自己内心的欲望变成了私欲，甚至变成了罪。所以我们发现就是人啊，常常啊就在这个上面软弱跌倒了，我们的欲望变成一种持续的爱，持续的爱带给人生很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啊，人常常有一种的情况，就是想要的得不到，很苦啊。想要的就是我的欲望啊，我要啊啊，我要很漂亮的房子，我得不到，我苦啊，我苦啊。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要健康，很健康啊，但是我生病了。神，你为什么不医治我？我苦啊。但是呢很奇怪，就算你得到了你还是苦啊。有一些年轻人啊，他很喜欢啊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非要得到不可啊，得不到就苦，但是得到呢还是苦啊。因为结婚还是要面对很多人生的挑战啊，结果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苦，还是苦，得到了还是苦，因为心不满足，想要别的啊，觉得别人的老婆好一点啊，心不满足，想要别的，然后得到以后，假如失去，就更苦了，就更苦了，离婚了啊，或者很想要一个孩子，得到了还是苦，为什么呢？啊，这个孩子不听话。或者得到以后又失去，好像最近发生的啊，一对父母啊送孩子一个圣诞礼物是什么？是一支枪。结果这个孩子拿着枪在学校里面开枪杀死了四个同学，多苦！现在要抓这一对的父母。所以人呢，其实很多的苦是因为欲望没有好好的处理所产生的。那最近有一部电视的南韩的连续剧叫做《鱿鱼游戏》，那大家不需要去看了，更不要鼓励你的孩子去看啊。这里讲那个戏讲到一些人因为贫穷或者一时的贪心，负债累累去赌博，负债累累，结果陷入贪呢、赌博啊、被掌控啊、暴力这种恶性循环里面， 后来他们被骗参加一场又一场，看来好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却发现是非常血腥残酷的游戏，因为输了的人都被处死。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留下的人却身不由己回去参加第二轮第三轮的游戏，明明知道很可能掉下深渊会死掉的，但是还是这样子一个一个一轮又一轮的掉下去。这告诉我们这个人里面这个欲望啊，这个很大的动力。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处理。我们都知道赚钱养家是好事，但是假如长时间工作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不只是糊口，乃是希望有更多的享受，而情愿牺牲跟配偶儿女在一起的时间，这是一种失序的爱。结果是钱很丰厚，但是跟儿女的关系很薄弱，就好像一个父亲早出晚归，出门的时候儿子还没有醒来，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睡了。有一天儿子在学校病了，老师请父母来，妈妈刚好不在，就要父亲来学校带孩子回家休息。但是父亲到了学校，看到自己的儿子，儿子竟然说，他不是我的父亲，我不认识他。结果学校要他拿出证件证明他是孩子的父亲。真的有这样的事，就是钱很丰厚，但是跟儿女的关系很薄弱。成功或者成名，被肯定甚至受称赞，可能是你工作的副产品，你努力工作的副产品，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假如你把成功成名受称赞成为你人生追求的目标，非得不可，甚至不择手段，在所不惜，这是失序的爱。失序的爱有时候失序的爱与欲望表现出来是极端呢，失去平衡呢。正如身体健康是好事，但是也有人把所有的时间就是去让这个身体更美好、更健康，结果忽略人生其他的事情，或者太过择食，有一点点身体不舒服就大惊小怪，就成了捆绑。所以我们看到人呢、很容易掉在这个欲望过度的欲望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其实一个人信耶稣哈，基督释放我们是要对不起哈，我快了一点。那持续的爱呢，其实有一个滑坡的过程，滑坡的过程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一部韩剧一样哈，就是持续的爱其实就是我们所爱所欲望的，不以神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顺除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以今生的骄傲。结果是怎么样呢？持续的爱有一个滑坡的过程，就是有一种永不满足的感觉所以犯上了赌博瘾的人永远不满足的，还要回去，还要回去，不满足的感觉。其实从神的话我们知道，真正能够保足，让我们人生持久保足的是神的爱，从神的爱发出的各种的爱，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持久满足。其他的好处呢，不是不好啊。刚才我也说了，神造世界啊，看着都是好的，但是那些呢，只是什么呢？是前菜，是一些 appetizer， 是什么呢？是甜品。是一个 dessert 帮助我们开胃，知道有一位神这么爱我们，然后我们去追求爱神爱人但是这些东西不能让我们持久满足。我们来看看扫罗王，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来很欣赏大卫很想提拔这个年轻人， 很爱他，但是后来因为妇女唱歌赞赏大卫多过自己啊，就引起他里面的权力欲那种的欲望，不满足要证明自己啊，他结果就掉进这种失去的爱，变成很脆弱，而且甚至啊，把大卫看成是眼中钉，不除不快。我们看见一个人不满足，他就会贪婪，他就会贪婪。其实当时大卫只是一个少年人，怎么会威胁扫罗的王位呢？但是他没有办法容忍，因为他不满足，他这个权力欲就是不及止息的贪婪。而贪婪呢，又会怎么样呢？贪婪会使我们陷入拜偶像。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贪心就是拜偶像。扫罗把别人对他的绝对忠诚当作偶像来拜，把自己神化了，不单只自我崇拜，也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要崇拜他。我们看见这个变成偶像啊，拜偶像呢会有一种什么结果呢？就有一种的依附 attachment 啊，依附。我们看见，扫罗啊，因为他这个权力，大卫成了他的假想敌，他开始惧怕大卫，要保住权位，依附这个权位，他患得患失，甚至精神错乱，胡言乱语啊，利益要把大卫杀掉。我们看到扫罗已经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依附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执着。越不安全越执着。扫罗怕失去权位，就想抓住这个权位，就想控制。但是呢，越控制他越失控啊，因为他反而被这种权力欲控制了。被掌控了，他失去爱神爱人的自由。他本来是要爱大卫的，提拔这个年轻人成为国家的啊，保卫国家的一个有为的年轻人。但是结果他失控了啊，这个不满足让他贪婪，贪婪让他拜偶像，拜偶像让他有一种依附。结果令他执着失控了，结果失去爱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留意，不要陷在持续的爱里面，所有的工作狂啊，欲罢不能啊，我们都要停下来问问为什么啊？我真的需要这样工作啊？这么多钱吗？哎，人生是不是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我忽略了？假如一个人常常发脾气，不能控制自己发脾气，他也是里面有了失去的爱，非要不可的那样东西让他失控。有些人家庭里面的暴力家暴也是一种失去的爱，失去的爱背后都有一种的依附，有一种的执着，结果是失去爱人的自由。那圣经告诉我，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13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得以自由。我们不要被任何的私欲所捆绑，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很多人今天的痛苦就是他被一种的欲望，一种失控的欲望所掌控。然后保罗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把它转化啊，成为一种爱心爱人的欲望，用爱心互相的服侍。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人信耶稣啊，是希望啊神能够把他从罪里的释放，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罪只是外表的行为，我们要往我们里面看的罪的根源，是我们的欲望，是失控的欲望，使我们失去自由的欲望。原来神要我们的自由，是我们可以用这一份自由去爱神爱人。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不为什么的，不是因为你对我好，不是因为你可以给我什么，乃是因为爱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里面就是有这种爱的欲望，有爱的动力。你可爱不可爱，你对我好不好，不能够阻止啊，这种爱的动力。所以耶稣基督释放我们啊，是要我们的自由去爱神爱人。所以要小心，因为基督徒仍然会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保罗这里是对基督徒说的，你已经得释放了，为什么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呢？弟兄姐妹，也许是一个好的机会，我们来反省一下自己，今天我有没有被哪一种奴仆的恶来辖制呢？其实得自由的过程啊，基督释放我们啊，不只是在我们信耶稣那一刻，也是在我们基督徒成长里面常常要学习的，学习一种啊得自由，重新得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怎么得自由呢？啊，这里有一幅图画，你看见一个猴子，这个猴子呢，他想吃瓶里的花生，所以伸手进去这个瓶子，哇，拿到这个花生，抓满了花生的手，就要伸出来，结果伸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口啊，瓶口只能够容得一只空手的手。当他手满了的时候，他伸不出来，结果他大叫大哭。那个主人走过来看见，哎呀，你这个笨猴子，很简单嘛，你现在受捆绑是不是？你放手，你放手，把花生放下，你就得自由，你的手就可以伸出来啊。但是猴子还是猴子了啊，他听不懂嘛，所以呢，这个还是在叫，还是手不放。结果主人想到一个方法，拿着一束这个猴子最喜欢吃的香蕉，那在他啊猴子面前跟他说啊，你放手我给你，你放手我给你。哎呀，他一看到香蕉，立刻手就放了。结果手就伸出来啊，得到自由，就可以享受这个花啊香蕉啊，他所最爱的香蕉。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比喻啊，告诉我们，其实神的爱就好像香蕉，有时候我们啊手抓了一把啊，一些东西不能使我们饱足啊。好吃但是不能使我们饱足的东西，结果我们啊被捆绑不能放下，但是当神的爱出现的时候，这个香蕉出现的时候，有足够的吸引力使我们放下我们的手上的花生，手上的衣服，手上的偶像。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放手 Let God啊，放下 ，let go，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再啊，怎么从受捆绑的欲望里面得自由，就是啊，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他的爱，认识他的爱是最终是我们保住的，以至于我们能够自由。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是坐牢的，坐牢 在监牢里面等待被处死的。他有这一份的自由，他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他曾经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现在是囚下犯啊，就是一个罪犯啊。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饱足也好，饥饿也好，有余也好，缺乏也好，病也好，健康也好，有钱也好，没有钱也好，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原来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能够给我们这一份的自由，使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里面都有一份的自由，一份的自由。那这一种啊，以耶稣基督的爱啊，成为我们的宝座。这个不是消极的境遇啊，我刚才已经说，世界的东西，很多东西本身啊，可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有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但是不要贪啊，也不要受他的捆绑。没有的时候，不要埋怨，不要啊消极啊。不要觉得活不下去，我们需要经历这种的自由。当我们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人生精神的多了，我们啊可以有足够的爱去爱神爱人。所以弟兄姐妹，圣诞的故事啊，只是一个开始，人生的开始，就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不单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发挥耶稣基督的生命，经历他让我们生命的满足，以至于世上的东西我们可以有可以没有，我们可以放手让神，我们也可以放下，以至于我们有足够的自由去爱神爱人。因为神造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活在爱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里面深处的欲望，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好吗？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一个美好的世界，美好的人生，也谢谢你有时候在人生里面我们经历痛苦，经历难处，经历疾病，失落，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看一看我们内心有多大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们啊，就像你所应许的，释放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活出啊耶稣爱的丰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